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来读启示录。今天呢，启示录我们要读第十五章，启示录的第十五章。那启示录呢，总共是22章，前面11章啊，讲到从基督升天，特别是从第六章开始，讲到基督升天到将来的永远所发生的事，是一个综述，是一个鸟瞰。从十二章一直到22章，就是后面的11章啊，是详述从末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，直到将来的永远所发生的事。那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总括的眼光呢，我把这十一章的内容啊，稍微先给大家点一点。那么第12章，弟兄姊妹还记得吗？就是讲到一个光明的妇人，生男孩子的妇人和大红龙这个意象，大家要有很清楚的意象啊。13章呢，就是两只兽，两个野兽，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，敌基督。一个是从地里上来的时候，假先知、假圣言者。那么14章呢，给我们看见3种的收割。第一种收割就是大灾难之前出手果子，144,000人被收割到天上神的锡安山，在那里是看见活着的得胜者的背体。然后呢，就有3年半的大灾难。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有大体的庄稼，就是啊，神大体的子民经过3年半的烘烤啊，这个热烤啊，苦难呢、啊。也大体上都成熟了，所以3年半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呢，就一起收割，这就是大体庄稼的收割。那么大体的庄稼就神的子民收割之后呢，还有第3种的收割，就是葡萄的恶贯满盈的恶人的收割，就是在哈密居的那里呢，由这个揣这个大酒榨。所以这就是第14章3种的收割。那么15章、16章啊，就是倒下的七碗，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15章啊，是倒下七碗之前天上的景象，还有这个晚期得胜者的赞美。那么16章呢，就是七碗的内容啊，给我们详细的看一眼这七碗都是什么东西，什么样的内涵。那这是第16章。17章、18章啊，就是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倾倒。那么17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的倾倒，18章就是物质巴比伦的倾倒。宗教的巴比伦呢，是在3年半大灾难开始的时候就倾倒了。那么物质的巴比伦呢，是在3年半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因着基督的降临而倾倒的。所以这就是17章、18章。到了19章啊，是最宝贵的一章。19章就给我们看见了羔羊的灰焰哦，这些消极的兽，这个七碗也倒下去了，巴比伦也倾倒了，敌基督也毁灭了，所有的邪恶的事物都清理了。那么到了第19章，就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婚宴和婚娶，那是最荣耀一章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到19章，这个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，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。那么羔羊的婚宴一结束呢，羔羊基督啊，就作为作战的将军，率领他的新妇军队从天降下，从空中降下，然后呢，降到这个橄榄山。降到以色列那地，然后呢，就在那里呢，揣这个夜怒神的酒榨，就是把敌基督毁灭，敌基督的军队毁灭，然后呢，他就在地上啊，开始审判万民，就是地上列国的民族聚在他面前。所以呢，19章就跟看见两件重大的事，就是羔羊的婚宴、婚娶和哈密基顿的战争。那么到20章啊，太荣耀了。20章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最邪恶的根源，就是魔鬼撒旦哦，被捆绑、被锁链锁禁，丢在无底坑里哦。这个迷惑人的这个邪恶的源头，已被捆绑丢在无底坑里，全地就太平了。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太平盛世1000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等啊，国度的来临就是太平盛世1000年，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第20章，就是千年国。千年国是给得胜圣徒的奖赏，也是给失败圣徒的惩治。所以呢，千年国是一个赏罚的时代。哎，感谢主啊！那么千年国过后呢，这个撒旦会暂时放出来，他又来迷惑地上的列国，然后就带进了这个最后的一个清理，就带进了魔鬼撒旦呢，就被丢在火湖里。这时候呢，魔鬼就不在无底坑了，就到火湖里了，就是他永远的结局。然后呢，就带进了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就是那些死了的人哦，不信的死人都要复活，统统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，不但是啊死了的死人受审判，连天使、连那鬼啊，就是人类被造之前那个时代啊，那些活类的灵也要在白色大宝座前审判。审判之后呢，这些统统都要去扫到火湖里去， 死亡和阴间都丢到火湖去了，所以啊，全地啊，这个地啊就被火炼净更新，就带进一个新天新地。所以这就是二十章以后呢，就是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。二十一章给我们看见新天新地中的新耶路撒冷，二十二章就是新耶路撒冷，二十一章、二十二章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后面十一章的内容。感谢赞美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十五章。十五章刚才我已经讲了，十五章、十六章啊，就是道下的七碗。其实呢，这十五章、十六章啊，是接待前面的十一章的。十一章我们看见是这个天使吹响第七号的时候，七号就带进七碗，但是在那里呢，给我们插进了一系列的意象，插进了十二章的光明的妇人、男孩子的意象、大红龙的意象、两只兽的意象、三种收割的意象，然后到了十五章呢，就回到原来啊，就是十一章那里的意象。那么在十五章呢，我们主要看见两方面的事。第一个就是倒下七碗之前呢，天上的景象，这个呢我们要看一看。第二个就是晚期得胜者的赞美。那现在呢，这一章不长，总共有八节，我把八节读给弟兄姊妹听啊。第一节说，我看见天上另有一个异象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，因为神的烈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。这就是现在讲到七位天使有七灾，掌管七灾。二节到四节是晚期得胜者的赞美。我又看见仿佛有掺杂着火的玻璃海，且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以及兽名数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他们唱着神奴仆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，主神全能者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国之王，你的道路亦在成哉。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荣耀你的名？因为啊，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以你的判决已经显明了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是晚期得胜者的赞美。这些所以叫做晚期得胜者，是因着他们是在幕后这个三年半，在敌基督残害圣徒的时候殉道的。他们这些得胜者是晚期的得胜者，晚期的殉道者。因为什么呢？这里给我们看见掺着火的玻璃海。那个玻璃海是什么呢？玻璃海啊，你看见它不是里面不是水，乃是火，是掺着火的玻璃海。所以这个玻璃海啊，你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第九章啊，在神啊审判了用洪水审判了地之后，神就跟人立约，不再用水审判人。然后呢，从那时候开始啊，神就用火来审判人。所以神的宝座呀像烈火，从他面前的火河发出，任何不义的事、任何罪恶的事、任何不圣的事都被神的烈火审判。所以在旧约你看见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毁灭是被火审判的。你如果读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一路下来啊，神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审判都是用火来审判，审判的结果呢都被扫到玻璃海里去。这个海啊，玻璃海里面是火，所以这就是神审判的一个结果。至终啊，这个玻璃海会变成火湖，最终的火湖就是这里的玻璃海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呢站在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他说呀，胜了兽和兽像以及兽名数字的人。所以这些人就是在那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呢，没有拜兽，也没有拜兽的偶像，然后呢胜过了那个兽的数字，他们都站在玻璃海上。他们站在玻璃海上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出他们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，而且他们超越了那个玻璃海所指的火湖啊，就是第二次的死。他们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他们已经站在火湖之上，站在玻璃海之上啊，他们已经胜过了这个第二次的死啊，所以他们已经脱开了神永远烈火的审判。所以这一班人呢、是得胜者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唱歌，唱谁的歌呢？唱摩西的歌，也唱羔羊的歌。摩西的歌呀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就知道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，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看见神审判的手啊，把这个埃及的军兵法老王和他的军兵都淹没在海水中的时候啊，他们就在红海的岸边呢唱歌。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，那里给我们看见摩西的歌。摩西的歌是说出什么呢？说出神的审判，神已经审判了他的仇敌，已经审判了神子民的仇敌，叫他们得救了。神的选民因着神的审判而得救，所以这就是摩西的歌。然后呢，他们要唱羔羊的歌。羔羊的歌是什么呢？羔羊歌的就是救赎的歌，也就给我们看见羔羊啊已经救赎了我们，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得救了。然后呢，摩西的歌是说因着神的审判我们得救了， 神审判了我们的仇敌，我们得救了。羔羊的歌是说，因着基督为我们流血舍命，救赎了我们，我们就得救了。所以他们在这唱摩西的歌，也唱羔羊的歌。然后他们的歌是说什么呢？他说：主神全能者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。是吧？主神是全能者哦，他的作为啊，大哉奇哉，万国之王啊，你的道路意在承载。所以啊，他们赞美啊主的作为，他们也赞美啊主的道路。等一下我们来看呢、啊，什么叫做神的作为，什么叫做神的道路。这个啊，是我们要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光要赞美啊神的作为，我们要更要赞美啊神的道路。然后他说：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荣耀你的名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的判决已经显明出来了。所以他们在这里赞美啊，说万民都要敬畏神，万民都要敬拜神。所以第一个要敬畏，第二个要敬拜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面前面临一些的疫情啊、今天这个新冠病毒的瘟疫啊，已经遍布全球，感染的人数超过百万。弟兄姊妹朋友们，这样的疫情的发生是要我们什么呢？第一个是要我们敬畏神，叫你看见了，你的心呢、啊、要生发敬畏。你要知道，你不过是人，你不过是人呐、啊，你不是神呐、啊。哦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敬畏啊！神为我们创造天地，神为我们创造一切，为要叫我们敬畏他，叫我们对他有恐惧，叫我们对他有敬畏，叫我们能够回转转向他。第一个要敬畏他。这些疫情的发生、灾祸、审判、祸患的临到，都是叫我们的心生敬畏。我们自己不是神，我们自己不过是人，是如蛆如虫的人，我们是尘土中的人。我们应该像那个当初的亚述帝国一样，你以为成的国王一样，披麻蒙灰悔改。这就是、啊、第一个敬畏神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说呀，还要敬拜神。我们、啊、都要到神面前来敬拜。第一个是敬畏，你对神有一种正确的适当的敬畏。然后呢，第二个要敬拜，我们要敬拜他是神。所以啊，这里他们对神的敬畏，对神的敬拜赞美呢，是叫万民都要敬畏神，万民都要敬拜神。好了，这就是、啊、晚期得胜者的赞美。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，我们现在呢再看呢道下七晚前天上的景象。第五节到第八节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些事以后，我看见在天上呢见证着帐幕的殿开了。这个就讲到殿开了，见证着帐幕的殿开了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穿着洁净明亮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，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列入的七个金碗。金碗呢给了那七位天使，由于神的荣耀并由于他的能力，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人能进殿，只等那七位天使说降的灾完毕了。好了，这就是道下七晚之前呢天上的景象。弟兄姊妹留意啊，这个启示录呢给我们看见七印，又给我们看见七号，又给我们看七晚。七印之前有天上的景象，那个景象是什么呢？那个景象就是宝座，还有坐在宝座上的一位，有红围绕着宝座。好了，这就是七印。那么揭开第七印的时候，就带进七号，七号就是七印的内容。那么揭开第七号的时候，第七号之前又有一个意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基督作为大祭司献上神子民的祷告，然后呢就带进那个祷告的答应，就带进了神对地的审判。所以第七号一吹响就是七晚。所以这里的七晚，这里的十五章这个第五节的意象啊，其实是连于十一章，就是羔羊，就是那个羔羊揭开第七印，然后天使吹完第七号的景象。那里说十九节，十一章的十九节，于是天神天上的殿开了，他殿中献出，在他的殿中献出约柜。好了，这里你就看见说，在七晚到下之前，又有天上的意象。这个意象是什么呢？这个意象就是神的殿开了，神的约柜献出来。这里柜呢，讲到见证的柜。这里讲到帐幕呢，是见证的帐幕。所以你就晓得呀，柜、约柜、帐幕和殿是这个意象的中心。所以在道下七晚之前，这个约翰呢，还有天使啊，他盼望给我们看见，看见什么？看见神的殿，看见神的约柜，看见神的帐幕。那么如果你对圣经熟悉，你读旧约，你就了解这个约柜 里面装的什么呢？约柜里面是装的是两块法板，就是啊神的见证。这两块法板上写的就是神的律法，这神的律法十条诫命啊，其实就是神的见证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一位神，他是位圣别的神，他不容许人拜偶像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他也是忌邪的神，我们的神也是位爱的神，他恨无人的杀人，他也是圣洁的神，他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当孝敬父母。然后他在那十条诫命里说呀，当拜独一的真神，不可以制造偶像，不可以雕制偶像，不可以啊跪拜他，等等等等。这就是啊在那个约柜里面那十条诫命两块法板上所写的。那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这个约柜就叫做见证的柜。见证的柜啊，就是给我们看见了见证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然后呢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造了一个会幕，造了一个帐幕，那个帐幕里的中心就是约柜，那个帐幕呢又叫做见证的帐幕，就给我们看见神要借着一个建造，把他的约柜啊扩大成为一个帐幕。然后到了他们，等到他们到了圣地耶路撒冷之后呢，又在那里建造一个圣殿，那个圣殿呢就是一个神永久的居所，做神永远的见证。好了，约柜、帐幕和殿呢，就是神的见证。好了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末后的七灾哦，将要倒下的七碗，就是要为着带进神的见证的，借着建造啊，带进神的见证。所以从这里开始，一直到圣经的结束啊，就是启示录的21章、22章，我们就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神的见证。好了，到了终极的结束呢，就是一座圣城新耶路撒冷。圣城新耶路撒冷既是神的殿，又是神的帐幕，那个就叫做神的见证，就是神的彰显。所以在那里神的宝座在那里，在那里神的殿在那里，在那里神的这个帐幕也在那里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啊，约翰给我们看见，在倒下七碗之前，给我们看见殿开了，给我们看见约柜，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。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请问你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呀，这一切的最后的七灾，他的审判，他的判决，是为了要带进他的见证。所以啊，判决审判不是他的目的，那见证呢，乃是他的目的。所以啊，即使他说最后啊，这个七个碗呢，是神烈怒的七灾，那个是神的烈怒呢，在这个七碗中发尽了。好了，即使这样，神的烈怒在这里发尽了，你留意啊，他也不是那个灾祸呀、啊，他也不是用盆子装的。它也不是用锅子装的，乃是用碗呢、啊。一个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个碗呢、啊、是有限的，是受限制的。神在那里限制那个灾祸的量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今天呢，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蔓延全球，有人就说这是不是神的惩罚？当然是神的惩罚啊！是不是一个灾祸？当然是一个灾祸。但是这个灾祸呀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跟这个七灾比，幕后的七碗。那个七灾比是没得比的。等明天或者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读1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七灾的内容。你去读这16章，你读一读你就知道那七灾是何等的灾祸。即使那个大的灾祸，神也是用碗来表征的，意思就是那个灾祸是有限的，神有限的愤怒，有限的灾祸临到地上的人。如果没有限制的话，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存活的。神如果发尽他烈怒啊，全部发出来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能存活的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意象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神这个末后的七灾，神的审判，神的烈怒是要带进他的见证，是要带进的见证。所以呢，给我们看见打开的殿，还有那个约柜，而且呢，他说殿中啊充满了烟，充满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人能进殿。只等那七位天使啊所降的七灾完毕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啊倒下七碗前天上的景象。盼望弟兄姊妹啊，你有一个深刻的印象。第一，这些审判，这些灾祸不是神的目的，神的审判，神的灾祸是要带进他的见证，使他的殿，使他的见证的柜能够显明出来，使他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。至终神审判完了，神的灾降完了，地上出现的是什么呢？地上出现的是新福，地上出现的是新耶路撒冷，地上出现的是神的见证的扩大，神的扩展和彰显。而且呢，你看了很有意思啊，他这个倒下七灾的七位天使啊，如果是啊，好像如果说你这是，哎呀，这是神对地上的人幕后的审判， 就好像法官呢判决了，判决执行死刑的，执行死刑的是执行那些人一定是兵丁嘛，一定是全副武装嘛，啊，但是呢，你看这邱伟先生呢，没有一个像兵丁的，啊，他们倒是穿着打扮呢，他们穿着明亮洁净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，所以这些天使啊，执行那个神的审判的天使，他们的穿着打扮呢，不像兵丁，不像战士，他们倒像祭司，意思什么呢？这一切的审判，这一切审判的执行，是要带进对神的侍奉，是要带进对神的彰显，是要带进对神的殿的恢复，神的殿的建造，至终神的圣城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终极的见证，终极的彰显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十五章的内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头来看一看这个回头来看看，在这个降下七灾之前，就是这个七晚倒下之前呢，那么晚期的得胜者都已经复活了，所以他们已经站在伯利海之上。那么刚才已经说到，这些晚期的得胜者是谁呢？就是那些在三年半的大灾难期间殉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预备好啊，预备好为主殉道。我们今天读这个启示录，我们在这里读这些话语，我们的负担就是盼望我们能够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就是早期的殉道者，早殉道，早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，或者是成为啊被提的得胜者，就是十四章那些出熟的果子，十四万四千出熟的果子。所以呢，要么是被提，要么是殉道。殉道了就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，被提了就成为十四万四千出熟果子的一部分。我们前面的弟兄尼陀仁弟兄他说，我的前途啊不是被提就是殉道，结果呢他没有被提，他成了一个殉道者，他为主坐监二十年，最后死在监牢里。你看他是不是殉道者？他为着主的见证，为着主的话语，为着主召会的建造，他牺牲了，他殉道了，他实在是一个殉道者。好了，他说他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，那我们今天我们的盼望也是说，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，要么活着被提成为啊出熟的果子，要么为主殉道成为男孩子的一部分。但是呢，这个呢也由不得我们，我们到底前途如何都在主的手中，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啊交在主大能主掌管一切的我们的主的手中。万一我们没有成为殉道者，我们也没有成为啊出熟的果子，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后啊，我们留在地上了，弟兄姊妹你怎么办？留在地上了就会可能啊会面临敌基督的逼害，面临敌基督的杀害，那你就在那个三年半的期间呢，你要记住这些话，你不能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你要能够成为晚期的得胜者，就是在那三年半大灾难中，他说要胜过兽和兽像以及兽名的数字，意思什么呢？不拜那个野兽，也不拜他的偶像，然后呢胜过他的数字，就是在那个时候你要胜过他，就是被杀砍头殉道。但是你殉道了，你也成为晚期的得胜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有一种心智，不成为早期的得胜者，也要成为晚期的得胜者，不能被敌殉道，也要晚期殉道。晚期殉道就是胜过敌基督。那么这些呢，到了二十章你就看见了，这些人呢也是要在千年国中与主一同作王的。他们复活之后，在二十章特别提到这些在三年半大灾难期间胜过了兽和兽的像的人，他们被杀者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这一章，我们盼望我们有这个得胜者的心智，得胜者的心智就是殉道的心智，牺牲的心智，被杀砍头的心智。那么你不是被提就是殉道，你没有被提也没有殉道，早期的殉道者你没有份，你也能够成为晚期的殉道者。在那个三年半大灾难期间呢，他们呢就能够得胜，胜过那个敌基督。然后呢，这些得胜者他们唱摩西的歌，他们唱羔羊的歌，他们赞美神，他们赞美诸神全能者。他说，你的作为大灾奇灾，万国之王，你的道路一灾成灾。所以他们赞美什么呢？他们赞美我们神的作为，他们也赞美我们神的道路。在这里最后呢，我就想帮助弟兄姊妹啊了解，作为和道路啊是不一样的。神的作为就是他的判决，就是他做的事情啊。你比如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过红海，他看见呢神叫那红海裂开，他们过红海如行干地，然后呢埃及的军民要进去，结果他们就被淹没在海里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神的作为。然后他们到了旷野， 神就从天上降下马拿，天天早上供应他们，给他们吃的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神的作为。所以啊，诗篇里讲到啊，以色列人呢看见神的作为，但是摩西呢却认识神的法则。神的作为是他做的事情，是他的判决。他的法则是什么呢？他的道路是什么呢？他的道路就是他的法则，也就是他做事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一般认识神的人，我们不能只看神的作为，而不认识神的法则，神的道路。神的道路就是他的做事的法则，他的做事的原则。他的做事的法则一个原则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义的原则。所以说他的道路是义哉成哉。神是公义的，公义啊是神宝座的根基啊，神的公义是他的根基，神的公义的本质，公义的法则比他的爱都重要。你要晓得，我们都很喜欢说神爱世人哦，我们都很说神爱我们，神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神可以爱你，神也可以不爱你，但是神绝对不可以不公义。因为啊，在人类被造之前，因为在这个宇宙啊，这个之前呢，存在之前呢，神就是以他的公义为宝座的根基的，所以他做任何的事都不能违反他的公义。所以他的公义是说，有罪的就要受惩治，有罪的他必要审判，他绝不以无罪的为有罪，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有罪就要受惩治，有罪就要受审判，这个就叫他的公义。所以啊，我们要认识神啊公义的法则，而且照着神公义的法则来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神的垂听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就举两个例子来给你们看见我们如何认识神公义的法则。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，创世纪里面呢，亚伯拉罕他不光认识神的作为，他也认识神公义的法则。那么耶和华神带着两位天使去拜访亚伯拉罕，然后亚伯拉罕接待他们，给他们饭吃，杀了牛犊，烤了无酵饼，然后好几个钟头的时间跟神有美好的交通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带着天使就离开了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要送他们一程，在送他们一程的时候呢，哦，神就把他心头的秘密向他透露了。什么秘密呢？就是神要审判索多玛，他要用天火烧灭索多玛。哦，这个时候啊，你看呢，亚伯拉罕的反应，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就坐在索多玛。哦，他没有说呀，哎呀，我的侄儿还在罗德，还在索多玛，可怜他嘛，把他救出来。没有啊，他没有这样，他是抓住神的公义，他说审判全体的主啊，以岂不找公义行事吗？如果那城内有五十个义人，你就会为那五十个义人，不为那五十个义人饶恕这个索多玛城吗？神说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，神就赦免那个城。那神，那他说，那四十五个呢？然后呢，又说四十个呢？又说三十个呢？又说二十个呢？好像神在那里，这个亚伯拉罕呢，胆子也很大啊，他敢于啊抓住神的公义。他说，神啊，这个神是公义的神。将义人跟不义的同杀，哦，这不是审判全体的主所做的。所以他说，做到最后，如果那城有十个义人呢，那神说，即使有那十个义人，他也不会审判那个城，他也不会毁灭那个城。然后呢，这就知道了。所以连到这个时候，亚伯拉罕就清楚了，神绝对的公义，绝不会把一个义人冤枉掉。甚至他在这里，他想啊，这个城至少有十个义人吧，罗德一家加上他妻子加上他孩子，至少有十个吧，但是连十个都没有。事实上，那个城只有一个义人，就是罗德。所以就是这一个义人，神也把差派天使把这个一个义人拿出来救出来，然后将天火烧灭了这个城。所以在这里，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认识神法则的人，懂得神公义的法则的人。他不是苦苦的哀求啊，叫神可怜他的儿侄儿罗德，乃是抓住神的公义啊，神绝对不会把那些义的跟不义的一同浇灭。这是啊第一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用这边看见。第二个例子啊，就是在民数记的十六章，我们看见瘟疫的发生，跟今天的光景啊有点像。当时啊，瘟疫啊，在这个因着以色列人的背叛，他们的无知，他们的犯罪，瘟疫啊就临到了以色列的会众。结果呢，那天就死了14700人，10000多人就死掉了。你看呢，当这个瘟疫临到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犯罪，他们作孽，他们背叛神，但是他们无知，他们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样的局面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摩西，他是知道神的法则的，他是知道神的道路的， 他就吩咐亚伦，四十六节说，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折罪，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面前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然后呢，亚伦就照摩西所说的拿来，奔到会众中间，看那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，他就加上香为百姓折罪，他站在死人与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给我们看见摩西亚伦是一般认识神的道路，认识神法则的人。当瘟疫发生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跪在地上苦练的形式也是一样，瘟疫实在是可怕的，瘟疫带进死亡是可怕的，但是我们不能苦苦的哀求，我们要做今日的摩西，今日的亚伦，然后做什么呢？拿着香炉，哦，加上香，什么意思呢？香炉啊，然后为百姓折罪。我们要看见这一些的灾祸临到，是因为人类的罪恶，人为人类远离神，人类啊弃绝神，人呐、啊、背叛神，人呐、啊、不认识神，人呐、啊、抵挡神，结果呢带进这些的灾祸。我们叫做为人折罪，怎么来折罪呢？就是拿你的香炉。你如果读啊，你就晓得香炉就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要起来祷告，起来认罪，起来悔改，我们带头认我们的罪，然后代表国家，代表民族，代表教会来认我们的罪。然后认罪的时候啊，他说呀，拿着香炉就是我们的祷告，然后加上香。香是什么呢？香就是基督和他的攻击。我们的祷告不能凭着我自己的攻击，我是什么攻击都没有，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，我是蒙救赎的罪人，但是我的祷告要加上香，就是把基督加进来，把基督的攻击加进来。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救赎，他的死除掉世人的罪，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蒙神悦纳的。当他的香加在我们的祷告中，升到神面前的时候啊，就蒙神的悦纳，就得着神的答应。所以啊，你就看见说，摩西和亚伦不是跪地苦苦的哀求，他们是为百敌，为百姓折罪。他们承认这些灾祸的临到，这些瘟疫的临到，是因为世人的罪，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是因为教会的罪，是因为世人的罪，是因为领导人的罪。无论如何，都是因为我们的犯罪导致这瘟疫的发生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为百姓折罪，为我们自己折罪。我们折罪怎么折罪呢？就拿着香炉来，加上香，然后呢，升到叫这个升，加上香啊，然后呢，叫这个升到神的面前。意思就是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认罪，在我们的祷告认罪里，我们要把基督加进来，承认基督的攻击，承认基督所做的一切，这个才叫我们的祷告蒙神的悦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当前的疫情下，盼望基督徒，盼望神的儿女都做今日的摩西，今日的亚伦。我们起来祷告，我们起来为百姓折罪，起来啊，拿起我们的香炉，就是我们的祷告，一日三次定时祷告，二十一天守望祷告，把基督加到我们的祷告里。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攻击，但是基督有攻击。我们承认我们不能蒙神的悦纳，但是基督他是蒙神悦纳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蒙神的悦纳。我们把基督加进去，就能蒙神的悦纳，叫神止住这个疫情，叫神赦免人的罪，叫这个瘟疫能够止住。求神呢、啊，求弟兄姊妹，盼望弟兄姊妹认识神的法则，叫我们照着神的法则来为人代求。愿神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的祷告，也能够止住这个疫情，祝福领导世人。阿门。